江峰漫谈，朋友们好。驻美大使崔天凯22号在他自己推特啊发文宣布本周离任回国啊。今天是周末嘛，估计崔大使呢要动身了啊。问题是，中共的大使可没有多少人们想象的外交官的灵活机变的，尤其是上任卸任这样的重大事儿。那你要知道，大使上任是递交国书的，对不对？是场面上的事情嘛，怎么没有官宣，竟然是推特发文宣布卸任呢？这件事情有很多的蹊跷啊，我们今天展开来谈谈这个事儿，看看他会带来怎样的思考啊。先说说这个大使啊，这个中国驻外大使主要有两层啊，最多的呢，大使的什么级别呢？就是正司副司级，哎，这是一层。另外一层呢，就是只有9个国家，级别很高啊，是副部级。有哪些呢？这个让这些国家的大使级别那么高呢？什么原因呢？啊，首先是就是英美俄法这四个国家。这四个国家是公认的世界强国，因为这联合国又跟一二次世界大战有关，所以跟中华民国呢啊，当时共同创立联合国的这四个国家啊，加上中华民国吧，可以说是大股东，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尊重呢啊，后来中共进了联合国以后呢，他也继续保持这个待遇啊，对这四个国家的待遇最高，给了副部级待遇。那么这四个国家了，对吧？还有3个。印度、日本、朝鲜，哎，这三个国家说来说呢没那么强大，但是因为跟中国地缘政治的缘故啊，哎，你挨着嘛，你处得好是亲家，是好邻居，你处不好那成仇家了，对吧？很敏感，需要大使呢有更多的授权。这里可以多说几句，就是这个驻韩国大使的级别确定啊，原来还发生过争执。这韩国也是朝鲜半岛嘛，对吧？地缘政治上是非常紧要的国家。按理呢，中共应该是就是应该是吧，就是给朝鲜给韩国应该是同样级别啊，但是北朝鲜你给他级别高，北朝鲜不干了，是吧？就跟西方国家小心处理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一样，中共也要特别小心跟这个北朝鲜相处，不然大家知道是共产主义国家，这个翻起脸来比翻书都快，是吧？所以肯定不能就是给韩国也副部级的这个大使，但是韩国也不高兴啊，是不是啊？怎么办呢？最后在2010年金正日访华的时候呢，他不是过来要提供经济援助啊，提供核技术援助嘛，是吧？北京呢就顺便提出来，那强化跟韩国的关系。金正日也是着急跟中国要东西嘛，是不是？所以他呢，反正你看来当叫花子的领袖的面子都不要了，所以就顾不得什么外交上的脸面了。于是中共赶紧派出当时的叫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叫张新森去担任了韩国大使。虽然这是个正司级啊，不是副部级，但是办公厅啊，外交部办公厅毕竟是上通中办，下面呢也是外交部是29个司之首啊，排在第一位，所以韩国呢还是挺高兴，对吧？有意思啊，大家看这个就是级别高低有这个讲究。还有两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巴西，也是副部级的大使。德国跟日本一样，二战之后打了个稀巴烂啊，本不属于强大的国家之列。无奈人家呢是很争气啊，马歇尔计划帮助下迅速的崛起，加上对二战这个纳粹是彻底抛弃，进行彻底的民族反思啊，于是德国很快就被国际社会接纳了。加上德国在欧洲是很多国家的金主，他有钱呢，德国人喜欢存钱呢啊，搞外贸搞得好，所以钱很多，什么西班牙、希腊、意大利啊，中欧很多欧洲国家都得看德国脸色啊。那么巴西呢，他在南美洲也是最牛的一个地区强国，所以呢，控制德国、巴西这两个国家就可以形成对欧洲和南美洲的话事权。你不说过去吧，就说这个川普时期的贸易战一直到现在疫情后战略，德国和巴西，那他要是愿意帮助中共的话，中共什么经济、金融、农产品啊、矿产资源就有很多的出路，就可以呢用来跟美国对抗。如果这两个国家也翻脸呢，中共就特别绝望，那通气口都给关掉了，是吧？所以呢，这就是9个副部长级大使所在的国家，那可以看出中共对这个世界的真正倚重啊，是在这9个国家，什么一带一路啊，什么非洲兄弟到中国来啊，免费读书，还有女生陪读啊，其实不是闹出命案来了吗？也不了了之。其实那都是小事儿，就是中共认为自己的小手段，然后花小钱送几个女人呢，送几个体育馆呢，就能摆平的。那么这9个国家，就是真正的要用大国实力去较量的，要更多的资源去竞争的。所以呢，中共也不得不在人权、法治、科技、军事方面呢做出不同程度的让步啊。这里面 重中之重啊，就是中美关系了。1973年中美秘密往来之后，那第一任虽然不是大使，那还是个当时是驻美联络处嘛，那主任级别可不低，叫黄震啊，这是中共历史上最著名的将军外交官了。当时在抗战的时候，这八路军呢，就是刘伯承、邓小平的129师，他当时就在那担任师的政治部主任，级别相当高啊，算是中共军队当中关于什么战略研究啊、政治思想研究最高权威之一了啊。而且黄震还很有才华，中共的那个那个军旗啊，还有不少的什么打仗的要军事条例嘛，管理作战的军事条例，还都是这个黄震搞出来的。所以外交上呢，他你看他需要的这种啊临场的机变能力、现场拍板的能力，他都很强，对不对？所以黄震是去了美国，担任了第一任的这个联络处主任。这个基辛格访华之后啊，毛泽东啊是不愿意跟共产主义老大哥厮混在一起了。然后你别看好像都是师出一门，都是共产主义，那可是一吵架就要扔原子弹的大哥，太狠了，是吧？所以中共后来整个就向西方倾斜。但是你想，中共他骗了中国人几十年呢？那活生生的二战中的中华民族的恩人美国变成了什么？变成了美帝国主义野心狼，制造出来一个野心狼。那现在要和好了怎么办呢？啊，中央那层啊，中共官员这一层私下里打得火热啊，一边是全国各地呢继续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啊，这边就和好啊，一起喝茅台，对吧？就是中共高层享用实惠，中国民间继续仇恨的扭曲。其实这个路数啊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你会看到这中国人只要他没条件反美啊，痛骂美国，只要有条件他直接就奔赴美国去了，对不对？哎，有些没条件正在创造条件的呢，哎，就口头上不断的辱骂美国反美，然后家里头悄悄的赶赴美国。中美建交之后啊，中共整个战略方向都发生彻底改变了。中美外交呢是成为远超前苏联啊，就是俄罗斯的重中之重了。但是到了习近平时代的这种倚重啊，就开始像权贵亲、民间恨啊这种扭曲发展，像这回头那个发展了。毛泽东时代里面发展了，你知道心里是啊，心里怎么样？就是啊，不要不要啊，嘴上却是美帝美帝的骂得痛快着呢，是不是？所以崔天凯的这个任期呢，其实就经历了这种转变。不同于中共外交部近年来盛行的强硬战狼作风，崔天凯被视为是中共外交官当中啊风格是比较温和的一员啊。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就在2020年，这中美两国这骂架骂得很厉害的时候，战狼外交官代表人物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他是3月12号也是用推特发文说，是美国军方把病毒带到武汉。那么崔天凯就表示说，病毒来源不应该由外交官进行揣测，直接一大耳光的打赵立坚脸上了，是不是？你说一些中共外交官散布新冠病毒来自美国的言论是疯狂的。所以从这个判断来说呢，崔天凯啊，他不是一个中美关系中的一个什么呢？制造麻烦的人。在习近平时代越来越疯狂的这种对立局面下呀，在中共外交官直接辱骂所在国的政治人物，甚至竖中指啊，这种低劣的这种啊，在这种战狼做派的这个情况下呢，崔天凯是比较温和的啊。尽管他也是一个坚定的执行中共的政策原则的一位大使，但是他毕竟在很多场合表现出成熟或者说有基本修养的人的一面，是吧？那么这次卸任为什么蹊跷呢？5月底，中央政治局刚开会。习近平确认重新讲好中国故事，树立可爱的中国形象，这个对外宣传呢就统一这个调门就换了，要求外交系统、统战系统就收敛那个战狼的疯狂姿态，对吧？所以因此这个崔天凯的走人就不是时候，跟这个风气就不对头了，因为不太那么战狼的崔天凯应该在这个时候更好的发挥讲好中国故事的作用嘛。至少在贸易战和疫情肆虐这么复杂的情况下，他没有像那个驻英大使刘晓明、驻法大使那个撒野，是吧？还有驻澳大使程庆业那样火上加油嘛。他让中美关系就没有瞬间在美国朝野变得那么糟糕。第二个什么蹊跷呢？就是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竟然当时记者问崔天凯辞职的时候，他说我没有得到授权可以发布的消息。那怎么回事呢？是吧？ 中共对外关系当中最重要的环节，刚才咱们介绍过了嘛，是吧？你这是副部级啊，是级别最高的全权特使啊，就不算你是外交系统全权特使，你就算中共普通的国家部委副部长这级别，离人那叫什么叫中管干部啊？什么意思？叫中央管理干部，那就是要中常委集体讨论决定的。崔天凯的离任，你必须是中央定了调子，然后是外交部要先行宣布，这才符合组织惯例，是吧？你最起码也是驻美大使馆正式对外通知嘛，什么时候轮到用推特发文呢？是吧？然后外交部那里，赵立坚又说不知情，这里面就一定出大事了，对吧？所以是上下失据，方寸大乱。最直接的解读就是什么？就是习近平啊，他表面上你看那次为了迎接中共建党百年，组织中央常委一起重新发誓，强调永不叛党。实际上这就说明什么？中央高层已经发生重大的分裂。啊，啥叫叛党？中共历史上凡是路线斗争，不同派系，你斗我，我斗你的，重大的思想分歧，不同的山头，最常用的一个结论的词儿就是什么？叛党。准确的说，就是谁背叛了权力斗争之后依然掌权的人啊，谁就是叛党啊。那陈独秀牛吧，那党的最高领导人总书记嘛，叛党啊。向忠发总书记叛党，瞿秋白总书记叛党，都是被打倒的嘛。王明、张国焘这些都是当过最高领导人，都被宣布过叛党啊。所以今天呢，习近平要大家永不叛党。这样罕见的公开报道意味着党内斗争啊已经到了表面化了，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生死关头了。从中共自我斗争历史来看呢，这一旦对立面上台了，那么你今天的掌权者可能啊也会成为叛党者，就包括你习近平，你要干不过别人，别人上台你明天也成为叛党者。啊，作为外交系统的毕竟要跟海外直接打交道嘛，因此也最有可能把中共黑箱这个作业、黑箱内幕啊抖落出一角来。所以崔天凯这个奇异的、怪异的离任，它不符合中共一贯的组织原则、组织程序。首先反映的就是这个中共内部危机啊极大化，就是想把程序走完，这样的掩饰他都做不好了，明白吧？这赵立坚那里来了一句，还这个侧证的这，他来就是说。这个没有授权，没有授权发布的信息，到底是不是有赵立坚的私心还很难说。为什么？对去年崔天凯否认他自己那个战狼甩锅行为是个报复嘛？是不是？为什么？因为外交部发言人完全可以把这些记者提问给搪塞过去的。你搪塞不会，你下一个那又可以，是不是？外交部发言人学的就是巧妙的撒谎和搪塞的技术。那为什么不搪塞，反而说没有授权？把这种矛盾，把这种内部的危机表面化呢？这句话潜台词不就是崔天凯违反了组织纪律，擅自在授权以前公布离任消息吗？对不对？这是第一条咱们说的啊。崔天凯离任的蹊跷反映了中共高层的这方寸大乱。第二条什么呢？是咱们有个实际的考虑啊，是不是中共的一种报复性安排。咱们知道这个美国驻华大使啊去年十月份，对不对，随着布莱斯塔德的这个离任呢，就一直空缺了，就美国驻华大使没有人了。现在是谁呢？是临时代办在管理。临时代办什么个角色呢？这在外交上这个法语传统上叫什么？叫做 chargé d'affaires， 叫做什么？爱当德恨，对吧？临时的，啊，那不就是个外交上的临时代办处的级别了吗？就跟台湾在美国经文处一样的。是吧？这是外交上非常巧妙的处理。实际上，美国的这种安排，实际上就告诉了中共呢，我在冷落你。一直到现在的拜登政府啊，尽管五月份已经最后制定了是伯恩斯做这个驻华大使，到现在他也没上任嘛，对不对？所以呢，还是空着呢啊。所以呢，反映出啊，中共实际上是在川普总统的强硬之后，就绷着一股劲儿，憋着一股劲儿，你等着拜登能够在这里翻盘。结果呢？哎，没翻盘啊！不仅贸易战的新疆、香港问题上延续了前任川普政府的实际政策，然后在台湾问题上、在国际联盟上，甚至下手对中共进行围剿的姿态，比川普时期还要更进一步。所以中共也不愿意啊，再受这个什么临时代办处的屈辱了，就催促你崔天凯赶快回国，咱把驻美大使的位置也给你空出来啊！咱们也给你搞一个这个驻美的临时代办处的这么一个身份来。 啊，你美国大使、驻华大使什么时候来？我中共驻美大使，我什么时候去上班？啊，你不来我也不去。这个就外交就是对等。但是你想，这种不同寻常的外交真空，那别人一看，这代表什么？就是两国正式关系啊，已经在继续恶化，不断的破裂。而且中共这边，他也制定了所谓就可能是副部长秦刚嘛，啊，会担当此任。那秦刚何许人也呢？曾经是直言说，反对中国的言论来自饿狼，是毫无根据的抹黑诋毁。所以你看，这个人就算双方恢复了大使的派驻，那么这位新大使呢，也不会再温和了，也没有顺应中共高层说软化战狼姿态啊这个要求嘛，是不是？更为强硬的是什么？就是看来是政治上可靠的外交官的履新呐。是不是？只能说明一点，就是中共对自己是软化身段，原先成功的欺骗西方大外宣那套呢，不好用了，啊，美国西方对中共的包围态势越来越明显了，所以呢，崔天凯乞巧离任，我们还有的这个第三个解读呢，就是除了刚才那两条以外呢，就什么？就是中美全面脱钩啊，已经成了趋势了，啊，顺着前面两条走过来，就是这第三条的解读了，啊，要脱钩。这个趋势并不能指望啊，你说西方世界放弃它的普世价值，不可能，对不对？不可能因为西方改变他们的态度而终止，所以就只能寄望于中共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而终结。现在看来，你看美国民主党的现政府啊，它在人权问题上是更敏感的，而中共在新疆、在香港和整个中国大陆人权状况是每日俱下，这高层的权力越发集中。改善的机会越来越少，知道吧？这个就跟美国的县政府也走不到一起去了。政治体系在习近平治下日益集权化、简单粗暴化，所以他越来越不愿意跟自己的人民、跟中国人民对话，也更不愿意跟国际上去对话。谩骂和威胁都成为了常态，意识形态上根本呢就走不在一起了。那么好，过去是走过了。这个西方被欺骗的这一段，邓小平搞韬光养晦嘛，现在呢，韬光养晦也被正式推翻和批判了，所以中美之间没有回头路了，啊，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崔天凯大使卸任，有可能秦刚接任啊，这个事情呢，我们看到的三条。然而可悲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共啊，现在在干嘛呢？啊，在运用自己对人民的控制，把残暴和愚昧啊，作为自己的执政自信。美国这个有一家这个，算是叫智库吧，一个咨询公司吧，他的这个创办人叫容大涅啊，Rosen，他呢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评论，说北京当局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每次经济改革都失败。2014年，北京特别的膨胀，想要买世界，买买买嘛，通过国家资金在海外疯狂的并购，造成资金外流，外汇存底从4兆美元。降到了3兆美元以下，啊，这种自由买卖又失败之后呢，习近平马上又恢复中央控制的模式，啊，国进民退，大张旗鼓，什么什么蚂蚁集团、阿里巴巴、腾讯，是不是？都是该交钱的交钱啊，该拆散的拆散，这种生杀予夺的傲慢，加上中共历史上这个属于叫文化水平最低的领导人，你知道吧？就那点底子。啊，通商不行啊，宽以解带也不好用了，怎么办？走回全面闭关锁国，对吧？走回那条路上去了。你闭关锁国，权贵集团肯定不高兴啊。那挣钱买卖挣不着了吗？老百姓肯定不高兴啊。该过的好日子没了，哎，怎么办呢？激化中美矛盾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能看到的，就是为什么这个崔天凯的突然离去啊，我们看到这一点，为什么要激化矛盾呢？是吧？这个。我呢恢复了《风味周三》的那个会员节目啊，这次呢在里面讲的是就是《动物农庄》啊这本老书新读的意义，欢迎大家去看啊。就像《动物农庄》里面说的也是，只要遇到过不去的坎儿，那的猪啊拿破仑就树立敌人啊，都是敌人搞的破坏。那社会主义全球实践当中，朋友们有两个事儿惊人相似。第一个是什么呢？凡是社会主义国家把经济搞垮了，都是美帝国主义干的坏事，他一定找到美国人的头上啊！都是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都是美帝国主义的科技封锁造成的。他就不把美帝国主义带来资金、带来管理技术和科技那一段，他把那段给掐掉了，他不说了。 第二个是什么惊人的相似的？就是所有失败了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把自己的儿女、亲人和在国家短暂的经济成长中他获取的个人资产，都放到了美国。另外，中共你看又走回经济计划经济这个道路当中已经是开始实打实的往下走了啊。怎么说呢？现在已经开始动手了。就多家大陆媒体23号就报道说，中共的供销合作总社还有4个部门联合出台了叫做《关于开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综合合作试点》的指导意见。你看到没有？搞过节的农村合作信用社了，搞供销社去了，准备到2023年6月底构建这种三位一体的合作服务平台。啥时候开始呢？这个试点叫2021年7月，也就是下个月就正式开始了。有什么地方开始呢？东北华东、华北中南西北、西南，全国都开始了，无一可避免的，你知道吧？上下没有一个地方能逃得了。你说这个经济怎么能啪就切开一块儿？说你这边搞计划经济，那边搞市场经济，很荒唐吧？动脑筋稍微想想这，比如两块相连的稻田中间一块垄，对不对？垄这边计划经济国家管，它管种管化肥，它管卖。垄的这边呢？田里的稻谷，你自己施肥，自己卖，拿到市场上去卖，可能吗？你这不说别人，你说来只鸟飞来了，市场经济那边肯定没有人敢。那计划经济嘛，谁国家谁管的是吧？这都被吃了去了。市场经济那边就把鸟都往你市场经济那边赶，是吧？大家记得深圳经济特区，那不是中国人自己进去还要搞边防证吗？是当时对吧？那也是因为计划经济搞不下去了，才搞这么一个边防区，搞一个特区的。那个特区以内就是市场经济，所以你看特区是不是搞得好，过得好啊？你这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脑子想的？你自己的人民死了多少人？世界上又有多少计划经济，有过多少灾荒，都证明了失败的例子，他还要弄这个？体制内有一位传媒人士叫做郑女士透露消息说是这是习近平本人意志的体现。那你要这是真的话，那就更不可思议了。你说别人来弄计划经济也许是无知，你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当年就是搞深圳经济特区的呀，就是他提的这个点子往中央报的，摆脱了计划经济才在广东解决了大逃港的灾难，开始了广东的富裕的嘛。那好，既然不是你习近平的无知，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太坏了，你这人搞计划经济，归根到底它就不是一个说是让社会让老百姓富起来的经济手段，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就是一个正常的东西，它是一个违背人们与生俱来追求幸福的权利的手段，与之相悖的，它是控制社会资源成就独裁者的政治手段，不是经济手段。这些天突然那个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那个研学通也跑出来了，批判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理论嘛，是吧？为啥？就是中共现在面临着可能与外部世界完全脱钩的危机，就是谁要扔掉邓小平那套嘛，是不是？黑猫白猫能抓着耗子都是好猫，现在不管了，事白猫黑猫都得扔了时刻为将来就是出现闭关锁国物质匮乏在做准备了所以你看全国各大区都要搞试点，要随时通过国家暴力机器可以收回所有的社会资源。而这一切的倒退呢，是因为独裁者和他身边的少数几个人的张狂造成的错误让大家买单。要像当年的大跃进一样，要死几千万人的代价，牺牲全国来买单，来维系几个人的最高权利。问题是现在的中国人还愿意跟当年一样饿死自己去赶英超美吗？当我看见这全国上下的科学家们、私营企业的大老板们、有见地的 CEO 们又穿上了红军装重走红军路，我还看到了海外的华人竟然在唐人街跳起了中字舞，朋友们，我心里真的是一片悲凉啊。但是光一片悲凉不行啊，我感觉到咱们呢这要做的事儿真是太多太多了，咱更不能停下来了。所以在此呢就跟大家说说咱们那个希望之城会员网站呢，欢迎大家去注册为会员， 去里面去看节目去啊，然后去传播分享啊。就像昨天节目里提到的，人民被逼到了历史舞台的边缘了，但是人民永远不会退出历史舞台。我们知道啊，下一场大幕已经拉开了。另外朋友们记得周末啊，咱会员网站里还有巴顿将军的大戏继续上演啊。好，那今儿节目做到这了，周末愉快朋友们啊，真有点舍不得你们啊，下个星期再见了。